儒家的学说把相对的道理忽略了，对于空间时间的关系不甚错意，认为他们所定的大经大法是万事不易的。庄子懂得相对的原理，故把儒家任意嘲笑，以为凡事需要看清空间时间的关系。儒家开口即谈仁义，庄子则曰：仁义先王之壁炉也，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此等见解实较儒家为高。儒家最重要的是《大学》《中庸》二书。中庸放之则弥六合，是层层放大；卷之则退藏于密，是层层缩小，具备了发散收缩两种现象。大学亦然，大学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层层缩小。又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层层放大。绘图如丁，月至自明。孔子上虑天时，下习水土，仰观俯察，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创出的学说集合自然之理，而《大学》《中庸》遂成为儒家嫡派之书。诚意之义字，朱子视之曰：义者，心之所发也。而名如王义安、刘吉山、黄宗羲诸人，均谓身之主宰为心，心之主宰为意，故曰主意，其说最确，故可绘图如丁。西欧学说无论利己主义、利人主义，均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则从身字推进两层，寻出意字，以诚意为下手功夫。辟之见屋，中国是把地上浮泥去了，寻出实底，方从事建筑。西人从我字起点，是在地面浮泥上建筑，基础未固，建筑愈高，倒塌下来压壁之人愈多。所以由斯密士学说之结果会酿成社会革命，由达尔文学说之结果会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如实行中国学说，绝无此流弊。详见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孔子问礼于老子，其学是从老子而来。老子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是向内收敛。又曰：无为则无不为矣。这是向外发展。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是老子家法。老子又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我们绘之为图，岂不与丁图一样？足知孔老学说原是一贯。仲尼祖述尧舜，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祭牧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辨识庸。绘出图来也与丁图一样，足知孔门学说是尧舜家法。昔人讲个人主义的，反对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讲国家主义的，反对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的，反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个人即所谓我，社会即所谓天下。昔人之我也，国家也，天下也，三者看为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去其二。而中国之学说则不然，把此三者融合为一。西完丁图于三者之间还要添一个家字。 老子还要添一个相字，看起来并无所谓冲突。礼记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此种学说何等精粹。自西人眼光看来，世界处处冲突，此强权竞争、优胜劣败之说所由来也。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处处取平行线态度，绝无所谓冲突。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非一起走入中国主义这条路不可。中西人士聪明才智是相等的，不过研究的方法稍有不同。西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物理，中国古人把他聪明才智用以研究人事。西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创出物理上种种学说。中国古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把宇宙自然之理看出来了，创出人事上种种学说。然而物理上种种学说逃不出力学规律，人事上种种学说逃不出心理学。我们定出一条义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即可将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也即是将中西学说沟通为一。中国古人所说上行下效，父慈子孝，渔夫随之思来，动之思和一类话，都含磁电感应原理。社会上一切组织看似无有条理，而实极有条理，看似不科学，而实极合科学。本书所绘甲乙丙丁四图，纯是磁场现象，离然至然。可说中国古人是将磁电原理运用到人事上来了，西人则父子兄弟夫妇间的权利义务都用步式计算，以致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必须灌注以磁电才有一种祥和之气。中国古人喜欢说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同流一类话，初看去不过是些空洞的话，而今科学昌明了，大家都知道所谓天体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古人窥见了真理，他说与天地合德同流，无意说无人做事要与力学规律符合。无人做事根于心理，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古人论事多以水作喻，可以说都是援引力学规律。老子曰上善若水，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孟子曰源泉混混，他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渔夫弃方则水方，弃源则水源等说法，无一不取喻于水。孙子曰冰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冰之行必实而积虚，水因地而致流，冰因敌而致盛，故冰无常形，水无常势，故孙子十三篇俱可以力学规律绳之。如本书第六章举孙子所说无人悦人，同舟济而御风，韩信背水阵引孙子语置至死地而后生，俱可本力学规律绘图说明。宋孺子孔季中特别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程朱诸人赋经言义理与真理都有所窥见，周子太极图俨然是螺旋式的回旋状况，所以宋孺之理学能于学术上开一新纪元。宋孺发明了理学，愈研究愈精微，到了明朝，王阳明出来，他的学说风靡天下，我们只把阳明提出来研究即是了。他的学说最重要者一致良知，二知行合一，此二者均含有力学原理。一致良知，王阳明传习录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草木暂不说，请问瓦石是无生之物，良知安在？我们把瓦石加以分析，除了泥沙别无他物，细加考察即知它有凝集力，能把泥沙分子结合拢来， 对于外物有一种引力，把瓦石向空抛去，它能依力学规律向下而坠。由此知，阳明所谓良知，不外力之作用罢了。阳明所说的良知，与孟子所说的良知不同。孟子指仁爱之心而言，只是一种引力。阳明则指是非之心而言，是者自必引之使近，非者自必推之使远，具有向心离心二力之作用，故阳明学说叫孟子学说圆满。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阳明所谓致良知者，无非把力学原理应用到事事物物而已。二，知行合一。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这个道理可画根立线来说明。例如，我闻有人病重，想去看他，我心中这样想，即心中发出一根立线，直射到有人方面。我由家起身，即是沿着这根立线一直前进，直到病人面前为止。知有人病重，是此线之起点，故曰知是行之始。走到病人面前，是此线之终点，故曰行是知之成。两点聚在一根直线上，故曰知行合一。一闻有病，即把这根路线划定，故曰知是行的主意。划定了，即沿着此线走去，故曰行是知的功夫。阳明把明德亲民二者合为一事，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合为一事，把格致成正、修齐治平八者合为一事，都是用这个方式，都是在一根直线上从起点说至终点。王阳明解释《大学》成一章，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二句，说道：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己自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一个心去恶。他这种说法用词典之理一说就明白了，异性相引，同性相推，是词典的定力。能判别同性异性者，知也；引之推之者，行也。我们再讲事中试验，即知道词典一遇异性立即相引，一遇同性立即相推，并不是先把同性异性判定了，然后才去引之推之。知行二者简直分不出来，恰是阳明所说即知即行的现象。阳明说的知行合一，乃是思想与行为合一。如把知字改为思想二字，更觉明了，因为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故阳明曰知是行的主意。所以我们观察人的行为，即可窥见其心理，知道他的心理，即可预料其行为。古人说诚于中，行于外，又说忠心达于面目，又说根于心，见于面，昂于背，悬于四体等语。我们下细研究，即知这些说法很合力学规律。心中起了一个念头，力线一动，即依着直线进行的功力达于面目，跟着即见于形式。但有时心中起了一个念头，竟未见诸实行，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心中另起一种念头，把前线阻住了，犹如起身去看有人之病，行至中途发生障故，路线被阻一般。此种现象在阳明目中看来，仍与实行了无异，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实行，只要动了看病人的念头，即等于行，故曰知行合一。阳明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普通心理学分知情意三者，这好好色明明属乎情，何以谓之行呢？因为一动念，力线即射到色字上去了，已经是行之始。故阳明把情字看作行字，他说的知行合一乃是知情合一。 所以我们要想彻底了解阳明学说，必须应用力学规律。根据他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绘出一根直线，才知他的学说不是空谈，而是很合自然之理的。